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是李崇恩，你可以称我李老师。我为你预备的这个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呢已经来到了第10讲，也是呢课程的1/3了。我不知道你过去一直以来的学习情况怎样呢？有什么的心得体会，或者有什么的问题啊，想来呢进一步的了解呢？其实我都欢迎啊，你跟我有联系，有沟通。当然呢，我也邀请你继续的听完整个的课程，从学习当中呢得到帮助。开始第10课之前呢，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就着上次所学的重点有一个的复习。在上一课第9课，我们认识了教会历史的第2个时期当中一个发展的重点，就是关于主教制度怎样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罗马的教廷还有教皇的制度。我们借着罗马城的客观环境上的优势，指出罗马教会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了教会领袖、教会代表的成因何在。我们也介绍了第一位被公认为拥有教皇地位的罗马主教大贵格利，他的生平、他的影响。就在这一位划时代的教会领袖承先启后之下，教会历史的分期呢也因而确立出来。在大贵格利成为主教之前呢我们会称之为古世纪，而在他就任了主教之后呢，就开始了中世纪的时期。所以今天我们也正式的进入教会历史的第3个时期，就是中世纪阶段的相关的学习。从时间来说呢，一般中世纪呢又可以细分成为前期和后期2部分的。大概主后的6世纪，由大贵格利担任主教开始，一直到主后1000年左右呢是属于前期。之后的主后1000年到1500年的这500年时间呢，就属于后期。而经历过这一段中世纪的阶段呢，教会历史就步入了改革时期，那又是另外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稍后再谈了。中世纪的欧洲历史呢，又被称为是一个黑暗时代。那这个名称黑暗时代呢，是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所产生的。所指的其实是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在这一段时期的失落，以致呢历史这个时代也变得呢黑暗无光。另外呢，这跟当时蛮族的大举入侵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呢当然也有关系的。不过再说这个蛮族这个词的观念我们也要了解，通常呢某一些的大国、某一些代表性的帝国呢，以自己的文化为高，别的外族的文化为低，所以呢就会轻看对方，视之为蛮族。这个的观点呢，就跟咱们中国古代把四境的一些外族呢视为东夷、南蛮等等的观念呢，其实是相同的。好了，当然呢，这个期间我们要知道，在中古世纪在这个黑暗时代。这个期间的教会呢也产生了各种呢并不理想的发展，同样也构成了黑暗时期里头的问题。 在今天呢，我们会集中来看哈，就是有关教会向蛮族其实我们呢可以用一个词儿，就是外族来进行宣教的这一个的段落历史，我们来认识。说到公元五世纪开始，日耳曼各族向汪达尔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法兰克人，还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等等这些的部落呢，先后入侵罗马帝国的疆界，也建立了一系列的新的王国发展呢就成为日后的德国、法国、英国等等。在公元的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向元老院声明退位之后呢，就把帝徽送还了东罗马的朝廷，西罗马帝国呢就这样亡于蛮族的入侵了。许多的文物遭受损坏，文化和社会也经历了一场的浩劫。虽然失去了政府的保护，但是基督教会在西方呢仍然屹立，而且在战乱痛苦的时期呢，教会肩负起艰巨的使命和双重的任务。是什么任务呢？一方面要感化那些原本信奉异教或者是异端的蛮族，带领他们成为正统基督信仰的基督徒。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教育这些呢在文化上比较低落的、还没有开化的蛮族，好让罗马的文化能够在他们当中呢复兴起来。为了要比较清楚这一段教会历史的发展，我们呢首先必须对当时罗马帝国呢盛衰兴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样才能够配合一个很实在的历史舞台，对照出教会发展的方向的。我们可以从康士坦丁大帝说起哈，当他取得罗马帝国的皇位之后呢，他就将首都迁到东方东面的康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名义上呢，西方的领土仍然在康士坦丁堡的统治之下，但事实上罗马帝国呢从此就进入了东西两方面东西分治的一种的情况。主后五世纪蛮族入侵，东罗马帝国的军队屡次被这个入侵的东法兰克人所打败，因此呢东西法兰克人呢就联手从这个西部去攻打罗马帝国了。而东方的军力呢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支援西方的领土，所以最终西罗马帝国呢就在主后476年给亡了。而东罗马帝国呢就还能够苟延残喘大概呢有1000年的时间，直到公元1453年才亡于土耳其人。而就在这段期间，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其实呢已经被不同的外族所包围他的那个的统治政权呢其实也是名存实亡的。好了，就着当时的形势来说呢，教会发展的过程形成了五大宗主教区，五个宗主教区分别是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康士坦丁堡还有罗马。而留意当中除了罗马之外，其他的四个宗主教区呢都在东罗马帝国的境内，并且呢都以希腊文来作为主要沟通的文字的。长期以来东罗马的教区呢比较忽略宣教的重要性，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各种的神学论争，把过多的心力消耗在呢内部的这种的角力上。 甚至哈觉得有需要的时候呢，也分别拉拢罗马宗主教来作为他们的支持。一般来说呢，罗马教廷的教皇制度得以成立呢，除了是罗马主教宣称他继承了使徒彼得的权柄之外呢，东方教会之间他们的内耗呢，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外在因素，令罗马教会呢一枝独秀。不过另一方面，令罗马教会地位更加凸显的、更重要的，还是罗马教会呢在这一段蛮族入侵的时期，他对境内战乱之后的社会、经济等等的重建过程呢，教会实在已经取代了罗马的政权，扮演着一个领导的角色，因此呢，强化了民众对教会的信服，也得到了入侵外族的尊重的。好，另一方面呢，教会也派出不少的宣教士进入蛮族当中去宣扬福音，因此呢，罗马教会实际上就成了很多的西方教会的一个母会，他们的神学思想呢，教会的制度礼仪呢，就是这样透过了宣教的工作哈，在其他的许多外来的民族当中呢，纷纷的被建立起来，以致日后当罗马主教宣称自己就是教会的头的时候呢，纵然是君王所在地的康士坦丁堡的总主教他起来抗议，但由于罗马教会宣教之后所带出的影响力，所建立的教会的群体，使当时在西方的主教呢都是一致支持罗马教会的那个的地位，罗马教会作为领袖的这一个的观点的。在当时入侵的外族中呢，有哥特人，他们入侵罗马帝国之前呢，已经因为早期的宣教工作呢，归信了基督，也有了自己文字的圣经。而当他们现在进入意大利的境内，跟罗马人混在一起居住生活之后呢，教会除了继续教导他们来认识圣经的真理呢，也需要协助他们从过去的游牧的方式、迁移的生活的方式，转为建立一个农业生产的定居形态的社会，好让呢破坏了的农田水利得到重建，荒废的土地也可以重新的开垦耕作。同样在罗马的境内，今天呢法国北部还有不列颠的各个民族呢，他们本来都是异教徒。罗马境外呢，也除了在爱尔兰的塞尔特人之外，还有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住在莱茵河以东的许多日耳曼部族，以及呢由亚洲流传到欧洲的匈奴人，他们其实全都是异教徒。那这个无论是境内的、境外的，都有众多的异教徒、外族人，都成了罗马教会呢一个极其重大的宣教的挑战。说到在罗马境内呢，那宣教士就可以使用帝国本身本来已经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来广传福音。但说到对于境外的宣教呢，这一方面就特别需要哈宣教士起来披荆斩棘，在不同的丛林山野呢是冒险的前进，向散居在各地不同的部族呢来宣扬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对于教会历史上这一段回应宣教使命的挑战和果效呢，我想实在是值得弟兄姊妹呢来向神感恩，也作为我们布道宣教使命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接下来我们会重点的谈谈几个外族归主的宣教成果。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法兰克人的归主，他们呢是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之后呢第一个归信基督的日耳曼部族啊。这个历史的记载啊，就说到当时法兰克人在他们的国王克洛维带领之下进入高卢地区，并且改称为法兰西。据说呢，在一次相当激烈的战斗当中呢，克洛维看见了啊，天空呢有一个十字架的显现呢，因此呢，他就发誓在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如果在战争取得胜利呢，那之后他就要归信基督，因为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代表嘛。好了，就在主后496年圣诞节，因着呢他的确在战争当中得胜所以这一年的圣诞呢，他就和自己3000部属一同受洗。此后呢，群体归信就成了一种宣教的模式，就是你集中向一些的群体他们的领袖他们的代表啊来呢进行这个福音的工作。那么当领袖信主之后呢，他下面跟随的人呢就会啊主动的或者自动的都成为基督徒啊，是跟着领袖啊来归信的。所以这成了一种宣教的模式，一旦只要国王只要领袖信主呢，以下全体臣民呢就会同时归信啊。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归信的形式呢啊有它的问题，有它的限制的，就是因着领袖信啊，下面的人就信，但可能呢他们对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个内容是怎样呢，自己的生命需要怎样改变呢，那这一些观念都很容易呢会模糊或者会被忽略的。好了，说过这个法兰克人的归信原来呢他们的归信呢对罗马教会呢是十分的重要的。当时他们的教会就被尊称为教会的长女啊，看到那个的意义的重大，那个地位的重大，教会的长女。而法兰克人他们所接受的也是根据尼西亚信经的正统信仰内容而信主的，所以一开始呢他们就与罗马教会呢保持着在信仰上的一致性，这一点呢跟其他很多的外来民族呢有所不同。因为好像呢当时的哥特人或者是汪达尔人布根地人，他们虽然说接受基督教，但其实他们所信的是在信仰上有所偏差的亚流派的信仰。说过法兰克人呢，我们再来看看不列颠人的归信。就在西罗马灭亡之前呢，已经有基督徒的士兵呢将福音传给了原本居住在不列颠的塞尔特人，因而呢在被称为爱尔兰的使徒的这个圣帕提克的领导之下呢，已经建立起坚强的教会了。也因着宣教士们的努力，爱尔兰修道院也成为了相当重要的宣教还有文化的中心。后来呢因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塞尔特人呢就被迫呢要退到爱尔兰继续建立他们的教会修院。盎格鲁撒克逊人呢几乎就将不列颠全地呢变成了个异教的世界。而不列颠呢我们也知道另外一个名称呢就是英格兰。罗马主教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大贵格利，他在主后597年呢就差派了修士奥格斯丁带领了40位的宣教士前往英格兰。在这些修士宣教士他们的努力之下，就令当时12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当中的3个呢归信了基督，伏在教皇的权柄之下。而到了第7世纪下半时期呢，向英格兰人的宣教呢更见成果了，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塞尔特教会与罗马教廷的修好， 带动了新兴的英格兰教会啊，拆出呢不少的宣教士前往北欧去宣教。这些英格兰的宣教士除了他们的热情纪律之外呢，一开始啊就充分尊重罗马教皇的主权，而且呢也将那些新建立的教会呢完全归在罗马教皇的权柄之下。请留意啊，这种的发展呢使得罗马教廷在跟康斯坦丁堡的主教争取教会领导权的这个的竞争当中呢，可以说奠定了更加稳固更有领导性的这种的位置，也成为了教会群体所跟随的一个的啊领导者。英格兰人呢在他们领受了福音之后哈，发展呢成为一个伟大的宣教群体。当中他们的波尼法修呢在罗马教皇任命之下前往日耳曼去宣教，这个行动不但使异教的本来是异教的日耳曼人可以归信基督，并且呢也将原先啊在奥地利在瑞士在德国南部那些呢比较弱小而且不和的教会呢可以整合成功。另一方面因为啊波尼法修呢认为中央集权这种的制度对教会啊有最大的好处，于是呢他也成为了教皇制度形成的一个主要支持者。在英格兰教会的宣教努力之下呢，现今呢我们看到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些地方呢那个时候都先后的归信基督。而我们看到了当西欧当中欧都渐渐的进入一个社会稳定的情况之后呢，修士们呢啊他们有啊更大的这个空间机会呢就是积极的向北欧来实践宣教使命。在历史上呢北欧的蛮族他们归信基督呢啊是比较后期的，因为在时间上呢要比西欧比中欧呢慢了两个世纪，大概呢是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北欧的外族呢才啊归信基督哈，才完成了这个向他们宣教的使命。好了，说了这个西欧中欧北欧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东欧的情况了。至于东欧民族的归信呢，他们的时间呢也是比较晚的，主要呢是因着东方教会比较后知后觉的宣教的工作。在第九世纪的时候呢，东方教会拆出宣教士到莫拉维亚去传教，后来呢由于罗马教皇呢啊对于这些东方教会的宣教士呢也表示愿意扶持，所以让罗马宣教士呢也有机会进入到斯拉夫民族当中去，结果呢又把不少教会原本是东方教会建立影响的，但现在呢把这些教会啊不少的成员呢带进了罗马教皇的领导之下。虽然呢这个希腊的东方教会失去了不少东欧的信徒，但是他们另一方面对俄罗斯对俄国的宣教呢却是十分的成功的，因为东正教的宣教士取得了皇室的信任，还有他们归信基督，那么大批的俄国民众啊也是这个群体归主了，他们接受了洗礼。到了这个时间，俄国接近1000年的文化文学思想等等的发展呢都与俄国的东正教会呢变得密不可分，俄国也成为了希腊东正教最忠诚的支持者信服者。那今天呢我们就谈过啊这些外族归主的情况，可能呢对啊弟兄姊妹对同学来说要吸收这些的资料呢会感觉到比较陌生啊，那个的吸收的程度呢也比较的困难，但我们整体来说呢真的需要认定神在这一个历史时段当中怎样使用教会向 欧洲当时外来的所谓的蛮族呢，去广传福音，建立一个基督化的欧洲的版图。这个呢是教会历史的成就，是神呢工作大大彰显的这样一个的时期。我们看到基督教会在这1000年间的中世纪的时期呢，创下了辉煌的成绩。蛮族他们所成立的新兴的国家，在入侵之后的500年间呢，都先后成为了基督教国家。而在发展往后500年呢，这些国家呢都各自的发展出基督教文化的一些民族的特色，奠定了中世纪之后欧洲文明的基础。感谢神，教会呢在中世纪靠主的恩典呢，完成了这样一个艰巨的时代的使命，也成为了黑暗时期的一大亮点。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收听今天教会历史的第10讲，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课程的1/3。崇恩在这鼓励你投入学习，常常的为自己的学习来祷告，当然呢也要纪念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为我们带导，让我们呢好好的预备课程，也在这个教与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求神使用。好，请你留意呢下一次的课程，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
No.